如果一个女孩在这样寒冷的冬天仍然坚持每天按时起床，不迟到，不请假，手冻僵了只是在心里默默的抱怨，用嘴哈两口气又能生龙活虎，脚冻麻了也不撒娇，只是跺跺脚又笑靥如花，你的明媚温暖了这个冬天，你的微笑是最动人的画面，这样的女孩你一定没有男朋友吧。手机边间的你还好吗？冷吗？来抱抱。欢迎你来收听烦闷是你的解药，开心陪你笑的段子来啦。我是想陪着你笑，也希望你多多来给我投票的主播彩彩。没错，投票哈。2017喜马拉雅我最喜欢的主播评选活动又开始了，我们好像参加了两年了，这是第三年吧。希望大家今年继续为我投票，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投票投票投票，需要你们需要你们。投票的方式在喜马拉雅 APP 的首页上面找到主播评选这个入口，点进去之后然后选彩彩投票就好了，记得给彩彩投票哈。每人每天呢有5票，另外关注喜马拉雅 FM 的公众号还有2票哈。我的微信公众号彩彩在左下角菜单栏也有投票的方法的一个截图哈。谢谢大家了。那大家投票之后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把投票截图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在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会抽很多朋友给大家送段子来了2018年的新年台历，小小的感激，小小的心意啊。啊，感觉时间过得真快啊，2017呢就剩2个礼拜不到了。最让我感觉快的还是周五的下午被人一棒子打晕，醒来就已经是周一了。想到很快就会有00后的 AV 女优了，不得不承认自己都老了。你们95的还好意思叫自己老阿姨？113岁的张奶奶对95岁的林奶奶说：“对，现在都流行说小姐姐。”谁能想到80后这么一个看上去朝气蓬勃的名字，对应的却是一群将近40岁的中年人。就是马上89年的都快30了。中年玩家的心声。我本应是电竞职业选手，年薪100万的人气主播，可惜生不逢时，被学业给耽误了。今天听到一首歌，有句歌词是划开手机的旧照片，突然很震惊，以前听到看到都是翻开相册的旧照片，时代真的完全不同了。我有个同事，他从来都不听歌，最近天天在办公室里戴着一副头戴式耳机，就把耳朵包得死死的那种。我就特别好奇，这一天到晚都在听啥呢？什么东西突然让你这么的喜欢？难道是段子来了吗？那天趁他去上厕所，就把耳机戴在头上，什么也没有呀。哎，这个电脑上好像什么播放器也没有开呀。我就问他，你没听着，你为什么戴个耳机啊？他说，耳朵冷。感情拿这个耳机当耳罩了。但是这种大的监听耳机，如果你戴着眼镜的话，脑袋夹的疼，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在这个季节没有办法想象一个长发及腰穿着长长的貂皮大衣在家阔腿裤的妹子蹲坑的时候应该先撩什么。那天模仿了一下，应该先卷裤腿吧。比如穿着阔腿裤啊，忘了卷裤腿的话，一脱那就尴尬了。后来发现腿粗有腿粗的好处，基本上不会有那么松的裤子。那天在办公室还有2个男生居然打架，好家伙，这么冷的天两个人打得满头大汗的， 问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其中一个人好不容易等到羽绒服钻了一小根羽毛出来，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拿到走道里吹着玩，另一个看到之后一口气给他吹到了楼下。只能说现在羽绒服的质量好了，我小时候穿的羽绒服那个不应该叫羽绒服，应该叫羽毛服，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一根根那个羽毛杆。在这个冬天，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件青春洋溢的少女棉袄之下跳动着一颗不穿胸罩的心。哎，平胸就是好呀。真的老了，以前买衣服呢要看质感，要选新款，要高级配色，现在买衣服就是大吗，厚吗，戴帽子吗。以前出门穿那种露脚脖子的裤子还要再挽上两圈哈，他们说把脚脖子露出来显得腿细。现在秋衣塞到秋裤里面，秋裤塞到袜子里面，老了骚不动了啊。那个长春这个名字是谁给取的呀，坑死老子了。长春叫长东吧。冬天的韩国人叫什么呢？那天听到一个说法，冰棒。哎，你好棒棒哦。段友多读书说啊，就这天儿吧，我们这儿还不供暖，牙膏冻硬了，在刷头上面立不住，我也就忍了。 MD 去个卫生间虚个虚，就像刚出笼的小笼包是几个意思啊。这叫自我保护机制，你虚出来这个气儿冒烟对吧，烤得你屁股不会那么冰。男生我就不知道了。段友江木说，最近气温下降，朋友问我什么感觉，我就说我想哭。他们为什么？因为我想家了。朋友纳闷，这冷空气跟想家有什么关系啊？我哭了。天气预报说这是来自北方的冷空气，那是我家的方向啊。就是这天儿都不用去西伯利亚旅游了，已经感受到那边的空气了嘛。像我的家乡西安啊，下雪之后吧，就像群里发的红包一样，抬头一看挺大的，一闪就过去了，落在地上根本就留不住。跟各位小伙伴还是要再次分享一下雪花的科学知识。雪花主要分三种，一种是纯生，一种是麦香，一种是勇闯天涯。很多朋友说这个段子播过，没错，今年年初的时候播过，当时只给大家科普了两种。你有没有什么新鲜的？有。最近微博一个网友分享了一种雪球神器，只要咔咔咔几下子，一个圆溜溜的标准版雪球就诞生了，效率绝对比手工雪球还要高，关键是不动手。但是又有网友表示，这种雪球它没有灵魂呀。然后就有朋友来分析了南北方的雪球差异。南方宝宝团的雪球吧，虽然看起来很大，但是就像是棉花糖一样松松软软的，主要成分呢是冰沙，打到人身上立刻就散掉了，不疼不痒，常常呢伴有欢声笑语，一片祥和。而北方就不一样了，北方团雪球的那叫匠人，老手艺人们不畏严寒，用火热的体温捂干每一滴水分。我就在想啊，这个雪不就是水做的吗？捂干了还有吗？用毕生的握力啊，揉成金刚大力丸，密度大于中子星，甚至里面还有可能裹着有石头，击中人体可造成严重的内伤，打起来就像是和平年代的战争，血流遍地啊。说到打雪仗啊，南方的宝宝们都认为打雪仗嘛，就团个雪球嘣扔过去就好了。但是北方的朋友就说啊，我们北方的传统打雪仗的方式是一个人过去咔的撂倒一个人，然后蹭的出现一堆人把这个人埋掉。北方的雪仗包含了柔道、散打、自由搏击、心理战、犯罪心理学、基础国防教育学、方言四级、辩论知识，甚至还包含了暗杀。 侦查能力跟反侦查能力极佳的长跑及短距离爆发，必要的时候还得学会装死跟认怂。北方人是在用生命打雪仗啊。我当时看这个段子，我觉得就一个人过去咔的撂倒一个人，再蹭的出现一堆人，我在想那个人有多贱呐、啊、还有那堆人是埋伏好的吗？简而言之一句话，你来说吧。
南方雪球用来调情，北方雪球用来致命。
那么问题来了，南方有雪球吗？都不下雪的。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管好你自己别逼逼。作为一个北方人，小时候我以为小燕子到南方过冬是去了中国的南方，于是对南方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自己来南方之后就感觉这个地方冬天简直就不能待，搜了一下才知道小燕子是去赤道附近过冬的，所以年年春天来的那个地方才是中国呀。南北方的差异体现在诗歌上，就是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到底用推还是敲？用推就是推好，是北京话，敲好就是台湾腔啊。南北方的差异体现在 APP 上，就是北快手南抖音，我们不一样。15年前李阳说，互联网上的内容 95% 都是英文，中国人不懂英文上网能看什么呢？15年过去了，我们再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好吗？这个世界变化的确实很快，一位网友就说了，当外面的世界都在用电脑的时候，学校在教算盘，当外面的世界进入到了 Web 时代，都在用 Java、 CIG 甚至是脚本语言的时候，学校在教十多年前的 MFC， 学校只教老师会的东西，不教学生需要会的东西。这不是计算机工程系，这是计算机考古系啊。我一朋友是小学老师，今天感叹道啊，他给学生上课讲到了邮局跟通信，孩子们一半是一脸懵逼，另外一半很兴奋，仿佛发现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新大陆，这真的是时代的眼泪啊。这个还好吧，你就跟他讲这个是以前的快递，就是比较慢的快递，不对。这更迭是越来越快了，今天看到了今年的创业死亡榜单，单单共享巴拉拉公司，共享这两个字真心跟年初的时候不一样了哇，死亡全是共享什么什么。互联网的确是一直在进化，以前从网络上下载资源是可以直接下载的，后来需要注册才可以下载，再后来需要注册加回复才可以下载，而现在需要先下载安装个 APP 才能下载。真的很烦现在的各种 APP 截图之后提醒你分享，我截图自有安排，你无需多问。就比如说我截图需要告诉你该怎么投票。作为一个合格的 APP， 在自动登录跟密码上要人性化一点，毕竟我们年龄都大了。如果你让我注册之后就登录上之后再一直在线，有一天突然我掉线了，或者换一个设备让我登录，我就忘记了密码，加上忘记了账号，再也登不上了。干了一件蠢事儿，忘了我们家路由器的密码，我就把路由器重置之后发现我把我们家拨号上网的账号跟密码也忘了。想去超市吧，最烦存东西了，就那种自动存包机，存了包之后打印出一个小票啊，但那个小票我总是弄丢，存10次有8次都得找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帮我开柜门。今天下午服务台大姐特地叫住我说，妹子啊，你怎么这么久都没叫我们开箱了，是不是吃了什么变聪明了呀？ 我不会告诉他，最近我发现小票是可以用手机拍起来，取东西的时候直接刷照片上的条码就可以开箱啦。直到有一次我手机丢了，很多密码呢还是要亲自记忆的，而且一定不能说给别人。就比如说比特币的账户密码啊。一网友说，国内的朋友问我能不能在国外帮他买几个比特币，他往我在国内的账户上给我打人民币，我告诉他这玩意儿是泡沫，别投资。他告诉我大家都知道这是泡沫，但是却不得不买。他买的不是为自己保留，而是现在向市里要一个项目的批文，需要通几个关节，现在谁也不敢送现金了，人家只收比特币，只要脑子里记住密码，多少个侯亮平都查不出来，什么搜出大把现金，烧坏几台点钞机，这个事情不会再有了。我开始觉得自己跟不上形势了。以后你要给我送礼啊，就给我送一些有艺术含量的东西，比如说齐白石的画。齐白石的画《山水十二平》昨天晚上经过70余次的竞争，最终以9.1亿元落锤，加佣金9.315元成交，成为目前全球最贵的中国艺术品。谁说烧坏几台点钞机的事情不会再有了啊？还是今天看的一个新闻，是居民楼限2亿钞票，是下岗女工搞传销狂连所得啊、哦！下岗女工都有2亿存款了，我已经准备好下岗了。哎，我一朋友通过理财一年挣了100多万呢，哇，他是怎么做到的？就是银行定期存款3000多万呢。贫穷限制了想象力。最近比特币暴涨，看到新闻你感叹几年前那么便宜没买几个，失去了一次发财的机会。其实真的没有必要这么郁闷，你还年轻，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将来还会失去更多的发财机会。我去问大师，大师有钱到底有多快乐呀？大师笑而不语，拿出了一叠又一叠的钱，直到桌子上千金堆积如山了。我说啊、哦，大师，你是要把这些钱都让我体验一下吗？大师摇摇头说，不不不不，我只是想让你看看我有多快乐。哈哈哈哈，看到了吧。贫穷是一席薄薄的门帘，我在这头，头等舱在那头。虽然比特币涨了，但是股价跌了。最近看新闻说，一网友卖了北京二环的唯一的住房去炒股，要抄底。每天都是你以为到底了，其实没有。股市猛于虎，房市猛于股。父亲送我到车站，离别时望着父亲蹒跚离去的背影，不禁感慨。父亲缓缓地走了几步，突然停了下来，我鼻子一酸，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尼玛，爹停了。股市入门绕口令：监管宽，杠杆长，监管管得比杠杆长，杠杆加得比监管宽，监管要管在杠杆上，杠杆不让监管管在杠杆上，监管偏要把监管管在杠杆上啊。阿基米德说，根据杠杆原理嘛，给我一个支点，我能用杠杆撬动整个地球。投资机构就说了啊，给我3倍杠杆拿去不屑。第二天阿基米德发现自己净亏2个地球啊。赚钱的时候吧，就感觉下半生天天嫖，钱都花不完了。亏起来的时候，感觉下半生天天做鸭，赚的都不够补仓的了。最后身体比做鸭的差，心思比做鸡的还要多。其实股市是女神，散户是备胎，备胎即使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他依然幻想着女神最终会被他的执着感动。女神对备胎看不上眼，但会吊着他，让他心甘情愿的付出。如果对方死心了想要离开，他就试点利好，于是备胎发现女神还是在乎他的啊，立马又跑回来了。 拜女神可以，但是炒股的朋友千万不要拜关羽。你看吧，脸红红一点儿，要绿绿一身儿，擅长拿起大刀就是一通的猛割。最邪乎的是他身后那二位是谁？关平、周仓啊。二爷要是来了，这平仓还会远吗？
卖掉的股票就像前任，他跌得越厉害，我越幸灾乐祸。
演示听到节目呢是段子来了，我是主播彩彩。最近这一天呢，网上一篇热文，一位92年的女生志周红衣，别再盯着我们看了。大概讲的就是360推出的摄像头嘛，它有个自带的水滴直播功能，侵犯了大家的隐私。所谓的360360度保护，实则是360度无隐私啊。小说家乔治·奥威尔曾经预料到家里面会不买摄像头，但他没有预料到我们居然会自己买回来装上。还好我家还没装。你喜欢看什么类别的小说呢？修仙喜欢吗？这修仙小说当中的仙人是不需要吃喝拉撒的，平时呢是有神识来代替眼睛跟耳朵来感知周围的，出门呢是御空飞行，那不需要走路的，交流呢是可以传音的，拿东西是可以隔空取物的。而且仙人平时修炼动辄就是千万年的闭关打坐，也就是说在漫长的岁月里，其实身体很多部位是没有必要的，可以退化的，比如说五官、毛发、手脚、肛门、五脏六腑。考虑到生殖器对于一些双修的仙人还是有些用处的，所以仙人最完美的形态可能就是一个长着嘴巴和生殖器的球。那有时候那俩还可以归一，哎，武侠小说呢，如果金庸武侠的世界里的最强者是扫地僧，那么机器人大战的世界里面最强的应该就是扫地机器人了吧，不像小雅只会滚，你把它放倒它就滚了吗？人类对待地球上其他动物的方式，正是我们害怕外星人会对我们做的事情啊。地球文明你们好，秉承建设先进银河系的伟大精神，自责令贵文明于见此通知15个地球日内搬离银河系，否则将予以暴力清退。当你仰望天空的时候，你实际是在注视无边的宇宙深渊啊。你看天上的星星好不好看啊，都是我排位掉下来的。有些人吧，打游戏的时候，游戏里操控的人物一被干死就骂人，就比如说农药啊、撸啊撸啊，一死就骂，一死就骂。好啦，现在大家都玩吃鸡了，感觉就死得慢了嘛，能苟就苟了，骂人就少了，心态就好了。绝地求生大逃杀这款游戏被女生们玩成了绝地暖暖时装秀，被挂逼们玩成了绝地神仙诛仙战，被高手们玩成了绝地阻击大追杀，被菜鸟们玩成了绝地顺丰快递员，被我玩成了绝地跳伞模拟器。这心态要好啊，凡事不要动怒。上期留言15129这位段友啊，他说了，要知道你的衰老来源于脾气，脾气。哎，为什么长得好看的女孩脾气都不太好呢？因为美到炸。有些女生一生气就要死要活，你们知道要死要活是什么意思吗？要死要活可跟欲仙欲死是不一样的。要死要活就是你要死他自己要快活。男人不认错是死不悔改，女人不认错是因为感情的事不分对错。太双标了哈。有些脾气大的人就算成了佛系也是武僧，武僧。哇，一夜之间你会发现猪猪女孩子们开始自称自己是佛系女孩了，就有一种八戒修成正果的感觉。说谁呢说谁呢， 这个佛系三连都行，可以没关系。儒系三连稍等，抱歉，对不起。法系三连免谈，不见，按规矩。道系三连关你屁事儿，关我屁事儿，滚。佛系当代青年六连，不喝酒，不撕逼，不啪啪，发胖了，脱发了，养生了。儒系青年六连，求暴富，求脱单，求升迁，么么哒，好爸爸，打钱吧。道系青年六连，爱谁谁，爱怎怎，爱哪儿哪儿，别烦我，别黏我，上天了。哎，你试着读一下青年六连。好绕好绕。你知道什么叫做佛道双修吗？就是人前佛系，人后道系，朋友圈佛系，微博道系，表面笑嘻嘻，心里 MIP。 为什么这段时间突然流行起佛系无所谓的生活态度？很简单啊，2017年马上就要过去了，发现年初定的目标基本上完成不了了，怎么办？找个心安理得的借口吧。发现做不到也就说不想要了，无所谓嘛。于是佛系词正中下怀。其实大家内心都还是想要的，年终奖谁不想要，对不对？我就想要，求投票。我觉得吧，这佛系就是前阵子我们老说丧丧丧之后，哎，没辙了就佛系吧。佛系更多的是一个稳吧，心里设定一个可以接受最底线，高于底线都是赚了，低于底线的，哎，算了算了算了，不去计较了。佛系也是就是懒癌跟社交恐惧，还有什么高端的说法吗？你幸福吗？我幸福啊，动不动就佛系。吃饭肉怎么没见你们少加两块肉啊？看到漂亮小姐姐茶杯咋摔碎的呀？某社交公司 CEO 给产品经理提出了一个新的需求，我们的产品如何才能打动佛系用户？据说产品经理昨天晚上失眠了。要不开发点别的？现在的智能手环手表不是可以监测心率了吗？工程师们就应该由此开发一个比较实用的功能，一旦检测到我的心脏不再跳了，立刻格式化我的手机跟电脑硬盘，删除我的浏览历史记录。还有朋友说想开发一个单身在外上学上班独身人士专用的 APP， 就叫别凉了，装上之后可以在里面写遗书，登记一些死了之后必须处理的信息之类的。如果检测到你的手机整整一天或者一定时间没有任何移动和操作，立刻触发响铃，仍然没有进行操作的话，直接将求救信息发送到当地派出所以及你的亲人朋友来替你抢救或者收尸，同时将你事先填好的遗言群发到你绑定的各大社交网站，让大家心里都有个底儿。有心呢可以给你家里寄点抚恤金。可以说很贴心了啊。这朋友吧太少了，感觉我哪天被人谋杀，警方就一句死者社会关系简单，据邻居说经常独来独往。我们不想凉好吗？不要凉。不想凉的朋友一定要看看最新研究表明，我们每睡觉一分钟就会减少一分钟的寿命啊。那我得看一看啊。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睡眠专家警告，闹钟响后再睡几分钟，直到闹铃再次响起，令心脏在十分钟之内多次暴露于这种额外压力之下，将会对心脑血管造成巨大的损伤。每天贪睡赖床的人，中风危险比早睡早起的人高 70%。 觉悟吧，赌上性命睡一觉啊。有段时间呢我就喜欢裸睡，但是现在不了，人到中年担心猝死在梦里，如果尸体被发现的时候没穿裤子不体面。所以中年危机是什么？是怕死，是要面子。中年了学会养生了，像蹦迪前的贴膏药之后用电吹风加热一下，这样做有两个作用，一是增强膏药的粘度，让你尽情的蹦迪时不用担心膏药会掉，二是膏药的药性完美发挥，保护好你的膝盖不受伤害。另外在酒吧喝酒的时候，枸杞呢要事先用开水焯一下再泡到酒中，否则直接放到酒里时间太短，不能发挥枸杞应有的功效。 你会吃保健品吗？最近苏州的公安局抓获了一个造假保健品的售假集团，他们造的是某减肥的那个奶昔哈。问题是他们造假人员边做边尝边生产边试吃。记者问啊，他们就说害怕吃出人命，可以说良心竟然在活蹦乱跳啊，这是中国的良心卖家，当代神农，佛系造假。还有一种假药是看不见的，我一个朋友嘛，曾经在药厂就给我讲，他们药厂曾经出了一种保健胶囊，号称是纯天然植物保健品，绝对无药品添加，而且绝对可以降血糖。因为吃过人真的表示可以降血糖啊，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查来查去，无论怎么化验，这个保健胶囊都真的是一些天然植物，真的没有任何人工添加的药品成分呢。但是他告诉我，这个保健胶囊的外壳，这个胶囊壳是用二甲双胍做的，就是药在这个壳里是吗？实在是很厉害了。
我今年受到的打击可以组成一支打击乐队。
我这个人吧，不太懂音乐，所以时而不靠谱，时而不着调。多年来就思考一个问题，经常挖鼻屎是爱干净还是不爱干净啊？应该还是爱干净，就不太文明吧。鼻子真的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夏天最容易冒油的是它，冬天最容易起皮的还是它。这个冬天还好吗？来看大家留言啦。机灵说，是啊，在北方家里时，冬天冰箱里必须备好雪糕，现在嫁到了南方，那个冷啊，太坑了。谁说南方不冷的，你出来我不打你。之所以北方冰箱里能放雪糕呢，也是因为北方天冷，很多蔬菜放在外面它坏不了啊，所以冰箱就有空间放雪糕了。我说的。迷你迷你迷你彩迷你说，我妈妈不吃韭菜葱蒜，菜里一点也不行，可能是生活习惯从小养成的吧，这些我都吃。消失的荔枝树说，我喜欢白胡椒方便面，汤也很好喝。我做汤喝汤都是要有一点点胡椒味在里面的。他还说啦，一斤藕油很多洞洞，亏了，猜猜数学肯定能及格。老师说，一斤铁重还是一斤棉花重啊？猜猜说，那肯定是一斤铁重了。是啊，一斤铁跟一斤棉花从楼上扔下来，你站在哪个下面啊？我哪个都不站，我躲开。今生有缘，愿有份说，我吃过葱拌鲤鱼。猜猜我是一个四川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西安，一直不爱吃大蒜。有一次在一个离建筑工地的小餐馆吃油泼面，看到好多人吃大蒜，吃得美美的。后来呢，我也吃了，那叫个辣呀。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变得吃面不吃蒜就不行啦。对，面里最香的是蒜呢。熊猫大神说，作为一个青岛人，我必须说海知了真的没有什么自我保护能力，这次挖完了又要绝迹了。其实作为海边城市的人，我深刻感觉到海洋生态环境越来越差，渔民捕鱼绝户网多，地笼子不清理，休渔期有大量的后台的渔民过度捕捞，渔政也不管。哎，对，我最近也看新闻，有人在河里捞鱼嘛，用电击啊，这个小鱼苗都死掉了。Yellow 890说，告诫大家千万不能在夜里听彩彩节目，原本我只是失眠，听彩彩这期节目饿得我更睡不着了。要学会用积极的心态去看问题，我们并不是失眠，而是德行。每天都在都会好的跟不会好的之间不停的转换转换转换。猜猜宝宝爱你，这位昵称的朋友说，猜你好，现在25岁啦，听段子来了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我希望猜的段子来了能播到我70岁80岁90岁。好，等老了老了我说不动了，你耳背了我就哼哼给你听。不是这个哼哼。我是坏人说，彩彩， 我跟你说，在我看见你的第一眼，就想跟你说三个字：少吃点儿。无精打采说，才在前两天第一次下载喜马拉雅听你的节目，结果两个晚上都没有睡着啦。按照目前的状态，什么时候能把你以前所有的节目听完呀？身体受不了了，完全停不住了，深深被你粉住了，真的太喜欢了。我93年的，个人感觉年龄什么的都不是障碍，你说是吗，丈母娘？可以可以可以。新彩一说，好多主播只挑自己的夸自己的留言来读，真的太讨厌了。像彩彩才不会那样子，对吧彩姐？哪个主播会读骂自己的？问你，骂自己的留言见一个删一个好吗？很多夸我的宝宝们，你们的昵称我都记下来了，而且很多朋友我都会回复谢谢呀、比心呀、感谢呀、么么哒的表情哈。有时候觉得光是读夸自己的蛮浪费节目时间的，我都看到了，让我开心就好了，谢谢谢谢大家。这次他说什么情况，我听了才来这么久段子来了，竟然能抢到沙发。对，你要感谢喜马拉雅的 bug， 好像现在有工作人员在审核啊，如果他在线的话就审得快一点，如果他比如我半夜发节目嘛，他睡着了就慢点。喵小姐说，上次直播有一个游戏 PK 喜马拉雅上面的节目名，如果我来参加的话我铁定输，因为我只想说喜马拉雅找不到还有其他节目，我只听段子来了糗事播报怎么办呢？赶紧赶紧五票都投给我，不要投给别人了，你都没有别人可投吗？每天都要投，每天都要投啊。这位叫只爱彩彩的174大长腿，腿长了不起呀，就是了不起。他说欣赏彩彩的不收费，为我们生活增添了非常非常多的快乐，希望你能做一个节目做到咱们都老了的年龄会一直听的。啊，我真的节目不收费，现在打赏都不好意思要了。但是你知道吗，有些 APP 就打着段子来的名义还收费，还看到我评论说你好意思收费吗？不是我，大家千万不要去花钱啊！如果身边有朋友要听段子来了，就推荐在喜马拉雅上面听免费的，免费的。每首歌都有个故事说，我今天终于找到了谷歌 Play 版的喜马拉雅，无广告不升级，界面清爽，哈哈哈。哇，这个年代还有没有广告的喜马拉雅版本啊？666，小六就说了，爱就上，不爱爱上不了，你管我上不上，三年了一直都在播客厅，第一次来喜马拉雅。就上期节目说了嘛，这期会读播客上大家留言。不吵不闹说，曾经的萌妹子，现在的宝妈，时间飘飘荡荡的流过，我依然在关注你的声音。脱水的恩说，看见了就说下吗，下回从这里给你发段子。不不不不不啊，播客发段子好像一人也只能留言一次吧，发段子就在喜马拉雅的评论区或者微信公众号给我留哈。谢孔叶说，2013年听了好久，中间断了，突然看到了，听了好感动啊，看就不离不弃感动我了吧。还要感谢在播客上的李老毛、薛环保、齐方然、否帅、丫头玲玲、椰子之心、小老鼠没了耳朵、老猫是土匪、开心 bug、 北北三十一度、小小 apple 不会配、蔡三十、洒香水的老夜壶、黑白之间流年、豆尖、玄叶、严爱静、睡着的鱼、陆燕甲、薛慕尘、我是左手长得好、夜王、唐白虎点蚊香、坡背带瀑布、倒立、阳光下的一只可乐、一云瑶、被宠坏小姑娘、天国草民、哥爱看德玛西亚、卧底在你家、七七八八等等好朋友们给我的五星好评，谢谢谢谢。节目最后呢，还要感谢一下好朋友们对节目的支持，谢谢我彩小白、色彩威武、妙人心难测、邓敏、独行侠、罗夏、冷童、戴义武、冷静、夜鬼影、为了才去西安、 MC 韩童、功夫不好不要飞、山里人、莫失莫忘、艾迪豪、南齐、小老虎、风水内夜、高玉慈、王平、坏人的烦恼、莫失莫、大庆超越、迷茫、醉酒寻欢、骑车老师、福还是那个福、娱乐青山、小和尚吃肉肉、高调说话那一抹，谢谢谢谢。还有都没有名字没有念到哈，我这边还写了好多好多名字， 明天还会更新一期段子来了，杜杜吧，我明天再来念吧，这次名字念太多了，催眠了吗？催眠了吗？啊，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给陌生女孩开瓶盖原来就是求偶的意思。啊，明天就说这个话题好不好？哇，以后瓶盖打不开都不可以让其他小哥哥帮忙开了吗？今天的段子还有一个抹布向前，城南邮局陈文阳人也有，国新有机废物，大倔驴嘎子哥如方山男神先生。上期节目的标题是演绎提供的，忘读了哈，谢谢月潇潇，还有故事推荐的背景音乐。最后跟你说晚安啦，晚安啦。我就喜欢跟你聊天的时候留着一条晚安而不点开，这样第二天一起床就好像你在找我一样。你明天早上可以再听一遍啊，就好像我还在你枕边。好啦，明天晚上段子来了，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合计一丈一尺，怎么样，我数学还是挺厉害的吧。